金是我使用。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4章22节到33节。马太福音第14章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浪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请你接近你的仆人，赦免他一切的过犯，让你的宝血遮盖，让讲台能够传讲出你的话语，能够建立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是侥幸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让你的旨意成全，好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丰盛，你的恩典，感谢主。把以下时间交托，让我们都能够享受到你的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有的时候一下子发生一些事情，我们是想不到的。当然如果发生的一些是小事的话，不见钱或者只是小数目，或者一点点小意外很快就解决了，那还好啊。如果那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或者很不容易去面对的长时间的，你会觉得很不容易啊。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今天这段圣经我主要也是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不晓得，我相信吴兰弟兄姐妹也可能受到一些点讯，就是关于伟峰弟兄。因为伟峰弟兄在加护病房已经超过2个月时间，这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年轻人好好的，就是因为所谓的开始说是感冒，还是一些什么一点的小小的细菌感染发烧，那想不到一进医院就说紧急的心脏衰竭，不久马上就说要动手术。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有时候我们收到简讯的时候就说他为他手术祷告，我们都很迫切为他祷告。那么祷告手术平安顺利的，我们感恩也好一点点的。但是又不久又说什么又感染什么病菌，或者又要再做一些什么小手术，或者要什么插管心里好像沉下来。我想不只是我们弟兄姐妹，我相信他父母更加是不容易，每一天都去医院， 去看他，在那边真的，他父母亲又没有信主，他的妹妹也没有信主，没有信主，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能够依靠什么呢？但是感谢神真的是感恩的是弟兄姐妹的带导，也是有些弟兄姐妹真的是轮流驾车去载他父母亲过来医院，然后甚至有姐妹们真的每一天都煮饭煲汤给他们喝，来给他们鼓励支持在这段期间里面，真是看到说很不容易经过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我们得到什么安慰呢？所以后来我就是想要讲一些什么祷告的一些信息，或者后来还是想就看到这篇信息说马太福音14:22-33，其中有一句话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当然这是耶稣说的。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要说这个人是谁？他说不要怕我就可以不用怕吗？他是不是有能力可以叫我不要怕？那谁可以叫我们不要怕？我们真的可以不要怕吗？那因此就跟大家来思想这段圣经。那我们继续翻开马太福音14:22-33，那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样的一个神迹，是连接在五饼二鱼之后这个神迹。当时五饼二鱼惊动了很多的人，喂饱了很多人，当时群众也感到十分惊奇，他们真是他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甚至我们如果看这个约翰福音，当群众吃饱之后，他们就强逼耶稣作王，哇，这个能够供应我们生活上需要的，他最好做我们的王，不只带领我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甚至能够给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蛮有能力的主在他们当中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些人就希望说耶稣做他们的王。当时群众吃饱了，为了打发群众上去，所以耶稣就随即催门徒上船。所以20节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叫他等众人散开。那耶稣这里催，这个催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很强迫的勉强，很急促的要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几方面，第一方面可能耶稣自己有他祷告的时间耶稣，因为后来我们看到说耶稣劝他们上船之后呢，耶稣就到山上去祷告了。那么耶稣要避免群众想要他继续在他们当中行些什么神迹强逼他作王，所以耶稣就让门徒离开那个地方，催他们渡到那边去。所以在23节说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在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所以在白天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何等的奇妙，让群众都得饱，而且真的看到他的那个奇妙的作为，那他也感受到群众的拥戴他，甚至要强迫他做王，要封他做王，看到工作果效，显明神的作为和能力。那耶稣大可以继续在群众当中被高举被称赞，但是耶稣没有因为群众这些声音恭维他就感到动心惊讶。很多时候如果可能有一些成就一些被人恭维的时候，可能就冲昏了头得意忘形，但是耶稣没有忽略他祷告，所以他摆脱人的纠缠，他抽出时间与神交通。白天他好像是神性神子来显明他的大能作为，晚上呢他好像是一个人子，耶稣有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所以他就来到父神面前祷告。那耶稣的这个祷告不是敷衍，不是形式化的，因为圣经多次提到耶稣到山上去祷告，或者到旷野去祷告，天未亮的时候就祷告，在很多经文里面都是这样。那这次耶稣到山上去祷告，祷告到几时？祷告到四更天，他忘记了他的疲乏，忘记了时间耶稣催门徒去，他就在山上祷告。那我们分四方面来看这段圣经。首先我们看22节-24节，我们看到人生会有困境，这是突如其来的。那主耶稣在山上祷告，门徒在船上，在海中。那如果你看24节说，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那这个不是小小的风浪，稍微在那边摆动，而是大暴风。如果你看约翰福音记载，约翰福音16:18说，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那是约翰福音16:18。所以这个暴风是突如其来的，大的惊人，连这些 门徒在船上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怎么忽然间有这样的一个大暴风，这个船真的颠簸不停。那这些都是很有经验的渔夫，不管他们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他们还是感到害怕，怎么样用力摇橹，但是没有办法直到这个船靠岸。大概过了午夜三小时，船还是在海中间不能靠岸。在马可福音六章十八节就描述说，门徒摇橹甚苦啊，他们摇得很辛苦，好像精疲力尽了，无能为力了，怎么样摇这艘船，因为波浪翻腾没有办法靠岸，摇来摇去好像在原地那边只是在那边消耗那个体力。所以这样的一个大暴风，那我们也知道说加利利海有这样的一个暴风也不足为奇啊，门徒不是第一次啊，之前如果你看前面的经文都曾经有暴风，耶稣当时和他们在船上，耶稣平静风浪。因为加利利海可以说是一个内陆，四周环河山，那么有戈兰高原，还有那个黑门山的这些寒风，冷风吹来，刚好来到这个加利利的这个暖流一起冲突的时候，就激起这样的一个暴风了。所以这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很频繁的。所以加利利海常常会有这些意想不到就会有暴风。那其实我们的人生就像加利利海一样，有时意想不到的一些暴风，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天有不测之风，云能有旦夕之祸福，人好好突然间发生一些意外，或者没有想到发生一些事情，谁想得到呢？有时候我做传道牧师三十多年，过去曾经在半夜的时候接到一些电话，就知道有一些事情出现了。特别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医院，我们就知道说需要赶到医院去帮助他们。曾经接到电话，一个大学生因为功课压力很大，影响他的情绪，所以精神紧张，要考试，晚上睡不着，住在宿舍，干扰到同房的人，所以半夜他家人打电话说，牧师你可以不可以去看看我的孩子，所以就赶到宿舍。真的他就那边，他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只是在那个情况里面他真的是精神紧绷，我跟他谈话，然后缓和他情绪，那么他也知道，但是没办法，就是太大的压力了，所以在那陪他两个小时之后呢，祷告了之后呢，他比较平静，然后就回去房间休息。那有一个病重，一个弟兄也是病重在医院，那我们也知道说病重在医院医生也真的是说明说真的是不容易的。那么他的父母也是打电话说不是你可以去为他祷告吗？当然没有信主的父母都希望说是不是有神迹发生，那我们当然也就知道说需要赶到医院去为了他父母亲的缘故，也真的为了这个弟兄我们祷告。不过我们真的也是不是没有信心祷告，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说医生已经也真的是一个情况来到一个我们必须要顺服的情况，所以我们也真的去祷告，凭着信心祷告，但是我们也顺服。真的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这个弟兄就回来了，才二十多岁年轻人。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想到的，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无论是一些弟兄姐妹一些情况。也有一个慕道友十一点多接到他电话，他那时就是在我的吊楼下，他说你一定要下来，十一点多叫我下去我就真的下去了。因为他是慕道友，来教会不久，他也是精神困扰，跟他谈了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再送他回家，他才愿意回家睡觉。那我相信这些只能说人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生的风暴种种的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落在困境里面有时没有办法解决。就像我们说今天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极端主义或者这些恐怖活动随时会爆发，谁能知道呢？那么门徒遇到暴风，害怕挣扎担心，不晓得要怎么样办，要面对风暴风几时才平静呢？不是大家都知道。那伟峰弟兄几时会好呢？我这个情况几时解决呢？可能婚姻家庭或者其他一些压力几时平息呢？没有人知道。特别久了之后大家都很担心。那门徒几个小时在海面上，这个狂风大作，海浪翻腾，船又不能靠岸，摇橹得很辛苦，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人一般的反应，真的可能灰心害怕紧张，精神很紧绷，要怎么样去解决呢？那神是不是有时故意把这些困难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不晓得。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真的相信说神许可一些事情发生。那我们要说门徒是谁，是谁叫门徒住到那边去？是我们的主啊。如果是主叫他们住到那边去，而且催他们去，主不顾他们吗？主不知道他们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暴风浪吗？主肯定知道。那主为什么要让他们去经历这些暴风浪呢？有的时候我们相信说不是因为顺不顺的缘故，或者不是因为有面对困难就不一定是神的意思，有的面对困难是神的意思要我们去面对，去操练，去学习。就像老鹰，据说老鹰要让这个小的鹰可以飞翔的话，他们甚至好像把这个小鹰推出它的鸟窝，让小鹰好像掉下去。你说好像很残忍，哇！当然老鹰绝对不是只是让它掉下去，它掉下去老鹰飞快下去把它接触起来。那只有这样才能够训练他的孩子，才能够使到他成长，能够在空中自由的飞翔。那这是老鹰训练他的小鹰。那人生当中有一些暴风，可能经济忽然间面对困难，或者遭遇意外病痛，当然可能我们真的感到害怕，甚至睡不着，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久了就会埋怨怨天尤人，甚至在教会侍奉里面受到人家误会或者这些攻击受到伤害。你说是魔鬼攻击吗？或者神不爱我们了吗？怀疑神的存在吗？那记得即使面对一些困境，不一定不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在逆境暴风的时候正是神的安排，目的是叫我们在暴风当中去经历神的恩典，而且叫我们走出这个暗夜的环境，才能够叫我们成长。刚才我们说的是耶稣推他们上船，耶稣却到山上去祷告。那门徒在湖中经历风暴，你没有想过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操练，让他们成长，让他们去经历一些事情。那同样，我不晓得你面对你人生有什么一些困难，或者你现在面对哪一些的压力很久了，或者一个困难，或者一个人际关系等等都没有办法解决，是不是你认为说神不顾吗？神为什么许可呢？可能要你去经历他更深的恩典。所以忽然来的暴风雨病痛，当然叫人害怕担心挣扎甚至埋怨。不过我们也必须说，人生没有所谓啊，毫无风浪的，人生不可能很平静的。我们不像是大游轮啊，游轮也不一定是平静啊，游轮不一定是邪，人生一定有风浪。基督徒的信仰里面，面对人生突然而来的这个暴风，就显出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依靠神的心。在我们人生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找到盼望，找到出路，找到安慰，找到鼓励？那门徒在风浪当中，他们都不知道耶稣到哪里去了，因为耶稣催他们上船，耶稣到山上他们就都不知道。门徒挣扎到四更天，大概半夜三点到六点，这个群众上去的时候，大概可能我们说给他最迟六七点七八点吧。那么他们就开始坐船渡海，到大概三点到六点，耶稣才向他们显现。那你就想，他们在那边经过了这么好几个小时，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九节，他们摇橹行了十里多的路，换句话说几个小时才大概摇到一点点，你就知道那个暴风浪，他们的船很难靠岸，很难平静下来。所以面对这个浪大风大，又冷又怕，几时才能够平息，几时才能够脱离困境？他们会被埋怨说耶稣不管他们，耶稣为什么催我们到那边去，他自己却在岸上，为什么现在耶稣还不出现呢？他们可能真的在那边埋怨吗？也没有时间埋怨的，反正就在那边挣扎，会说面对的困难，面对的这个会被沉下去，还会船会被翻等等。他们真的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困境，这是他们想不到的，突如其来。在困境当中，他们以为说只有他们在那边挣扎，在那边耶稣不管他们吗？其实要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情况，马可福音描述说，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神鼓， 所以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没有忘记他们，耶稣也注意到他们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身故，耶稣不是不知道，不是没有看见。所以当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说救主亲自临到他们当中来解决他们的困难，来安慰来鼓足他们。当然你说既然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困境，看见他们情况，为什么耶稣不要立刻采取行动伸出援手去救他们？为什么不要在风浪开始的时候就走到他们那里去？或者耶稣就直接平静风浪好了？当然这是我们想不通的。耶稣也曾经用很特别的一些方式来对待一个家庭，对待一个人叫做拉撒路。那么在约翰福音11:5-6那边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他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所以耶稣仍然在那个地方住了两天，听到他所爱的人病了。既然主爱他们三姐弟，听见人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就应该立刻心里面很着急很担心，立刻去那边看看才对。那为什么耶稣还是在那边住了两天？在人看看这样想不通的。人表达爱的方式是啊，看到听到一些问题马上想要去明白去了解去帮助，但是耶稣有好像另外一套方法，他有他的属灵原则，有更好的意念和计划。那但是对于一个面对困境的人迟迟没有任何的行动协助，反倒很难理解很难忍受。不过我们必须知道，不管我们今天面对什么事情，或者还在困境当中很久了没有办法解决，我们需要认定一件事情，说我们所面对的困境我们的主是看见，我们的主是知道，他有最好的时间安排。听说美国这个印第安人为了要训练他的孩子在森林里面能够面对野兽攻击的危险，他们要训练孩子的胆量，所以就开始严格的训练他们，让他们自小就能够锻炼那种勇敢坚强的意志。所以他们大人就把孩子带到森林里面，然后把他绑在一棵树上，让他独自在森林里面过一个晚上。你可想而知孩子一个人被绑起来吓得半死，特别天色昏暗又听到一些什么声音的时候，他爸爸真的离开吗？不是的，他爸爸其实躲在一棵树后面，拿着枪随时来射击那些侵犯他孩子的这些野兽。但是这就是他们训练孩子的方法。那有时我们落在黑暗的困难当中，好像主不在我们身旁吗？以为主撇弃我们吗？我们怀疑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其实主明白我们现在的情况。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就像这群门徒在害怕在挣扎的时候，主在山上为他们祷告，主也看到他们的情况，时间到了就走到他们那里及时的帮助。我们可以说真的安慰鼓励帮助是不迟不早，时间刚刚好。我们以为说越快越好，快不一定能够显明神的作为，快不一定能够叫人得着益处，时间到时间刚刚好才是叫人得着益处。所以耶稣时间到了就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所以面对门徒那个风浪一直不断的摇撼，他们拼命挣扎不晓得怎么样子是好的时候，突然海面上有一个黑影就慢慢向他们走来。那我们知道说整个暴风浪波浪翻腾，船只摇摆不定，就已经很紧张，精神紧绷，现在突然看到一个黑影好像就是光亮的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精神紧张，说啊鬼啊鬼怪啊，所以其他人就害怕惊慌起来。所以说他们惊慌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他们那种很紧张，因为几个小时在那边为着生命来挣扎，现在突然间一个是不是再加上一个水怪出来不是更惨？所以他们真的一个叫说鬼啊，另外一个些人就真的大家惊慌起来，他们害怕。但是紧接着他们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相信他们是认得这样的一个声音。当然我们说在风大浪大的时候他这个声音是很柔和的吗？我相信不会柔和，不过这个声音是他们所听到的，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不晓得会不会是这样，反正如何距离多远我们也不晓得。然后他们就 他们认不出那个是一个鬼怪，是一个什么，直到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他们才定下来。因为耶稣这样的一个出现，他们完全想不到，好像走在一个很平坦的一个地毯上，水在摇晃不定，耶稣没有好像随着水浮沉，耶稣好像很平静的这样走过来。所以这是门徒完全没有想到的，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那种恳切，那种亲切肯定的声音，直到这些正在陷入在害怕困境的门徒所需要的。当确定是他们的夫子耶稣之后，他们的黑影，他们心里面的黑暗就立刻消失了，带给他们那种安慰，比较镇静。外在环境我相信还是在那边摇撼，风浪没有停止，不过我相信门徒当时已经心定下来，哇，主没有离弃他们，主现在出现在他们身上，他们内心开始感受到主的同在。那原本这个神迹，耶稣行在海面上这个神迹就应该在这里结束，不过这时候彼得却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因为彼得说这句话，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去，走到你那里去，所以他有彼得也行在海面上这个神迹。只有马太福音才记载，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没有记载，所以22节到33节整段圣经可以说是两个神迹结合在一起，神迹中的神迹。第一个神迹是耶稣行在水面上，要解决门徒的困境，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第二个神迹接下来就是彼得行在水面上，这是锻炼彼得的信心。第一个神迹是显明耶稣是大能的救主，他要拯救解决门徒的困难。第二个神迹进一步显明耶稣的大能，可以透过我们，透过彼得做奇妙的事情。问题是彼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求主做大事，接受挑战。我们就看到说性格很爽朗，坦率很急躁的彼得，向来就是门徒当中的发言人。所以当他确定说，哎，这个原来是他们的夫子，他们的主耶稣，所以他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去。既然是耶稣这样的一个方式出现，彼得这里突然间想到一个馊主意，他对耶稣说，你也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耶稣也立刻答应说，你来吧。耶稣没有说你是谁啊，你在说什么，耶稣说你来吧。那这个心直口快的，这个敢于冒险的彼得，他说了就做了。所以既然耶稣说你来吧，他完全没有想到后果，行得通吗？一个人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吗？可能你看武侠小说的电影情节就看到，真实的一个人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吗？怎么可能呢？彼得没有想过吗？但是彼得就这样说，如果是你，请你叫我。啊，像耶稣真的说你过来，耶稣答应说你过来，耶稣答应会不看顾他吗？耶稣答应只是开玩笑的吗？耶稣答应他就应该是保护他的，对吗？所以彼得就真的就这样过去了。所以说彼得的性格就是这样，勇于尝试，求做大事，接受挑战。可以说他有雄心，创新，接受挑战，要突破到自己。香港人他们常常用劲劲啊，劲歌金曲，劲歌金曲，这个很够劲啊，来形容好像有点分量，或者说很够劲，好像比普通人更加冲劲啊，甚至傻劲。那一个人怎么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呢？平静的风浪都不可能呢，何况这个是波浪翻，狂风大作，波浪汹涌翻腾，怎么可能行走？但是充满干劲的彼得，这个个性，既然耶稣可以做得到，他说的耶稣也可以做，既然主许可，没有难成的事。那彼得就有这样的一个冲劲，可以说他这样的一个冲劲雄心是值得赞赏的。虽然我们说后来他没有成功走到耶稣那里去，他失败沉下去，不过他勇于尝试，寻求新的一个属灵定义，这样的一个心智是可取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彼得完全忽略依靠主，其实彼得是知道 没有主是不行的。所以他第一句话他先说，如果是你，请你叫我走到你那去。如果主不许可，他根本不敢走。他知道离了主不能做什么，但是主既然答应了叫他去做，即使看来不可能，从来没有做过，他也相信主帮助他能够去完成。所以主如果是你，并不表示说彼得怀疑主的身份，哎，你是不是主啊？不是，从原来的这个原文结果我们来看，这里并不是，并不表示说彼得不能肯定那个是不是主。听的声音大家都知道，耶稣不久前才行神迹嘛，这个现在听的声音他真的是主，他的原来的就是应该，既然你是主，既然是你主啊，既然是你，请你叫我走到你那去。所以彼得真的是一个很有自信、勇敢、充满干劲、冲劲。他面对大海、洪峰波浪，他知道他自己不过是人，力量有限，不过主许可，他就能够做得到。所以彼得是一个依靠主的人，有信心，他相信主的能够，主的能力能够帮助他，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主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主帮助他，同样可以在海面上行走。我们可以说，彼得他不甘于平淡、安逸，他向主祈求一个新的经历和体验。那主耶稣也看重他的心意，耶稣没有责备他，你求什么？你自不量力吗？你是谁？耶稣没有责备他，没有忽略他的要求。耶稣确定的说：“你来吧，走来吧，过来吧。”既然主答应，主的应许，难道主会让他葬身在加利利海吗？所以彼得就真的是伸出他那个，伸出那一步，仰望主能够过这个飞叶洪涛，走在水面上。这是他单纯的信心。彼得不像其他船上的门徒，他们只是喜欢看，但是彼得要得着耶稣的能力。他不安于说我就在这边平静就好，他要做一些尝试，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靠着主有新的体验，在水面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说彼得他冲劲也好，傻劲也好，但是后劲不足。他有信心，雄心去尝试，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却没有持续的信心，继续定睛的仰望主。结果这个信心的冲劲和世界的考验两者之间差别就明显出来了。当他高兴兴高采烈的踩在水面上的时候，还没有走到耶稣那里去，他却看到，哎，原来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惊骇大浪中。他看了四周一下，圣经描述什么，在30节，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身体就开始沉下去，立刻呼叫说，主啊，救我。彼得是个有经验的渔夫，他曾经看见过这些波浪汹涌翻腾，要沉下去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游泳，不过在这样的一个紧张害怕的时候也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对他来说最快最接的反应就是求主啊救我。是的，主啊救我，这四个字看来很简单，或许是彼得从他内心里面那个情况，主啊救我。其实今天当我们有时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何尝不是心里面说，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主啊给我力量。这是彼得他的命，那是主，那个是叫他过来的。现在面对这个情况，他还是求告这位主，主啊救我。耶稣也立刻伸手拉着他，31节，耶稣伸手拉着他。这个和27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门徒在那边很辛苦，在那边很担心惊慌，以为是鬼怪出现，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这个连忙和这里说紧赶，赶紧伸手拉着他，换句话说，我们的主是及时的帮助，最好的时间，他在乎他的门徒，属他的人，时间到就及时伸手帮助。所以当他拉上那起彼得之后呢，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呢，他就对彼得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先把彼得拉上来， 彼得沉在水面上，哗啦啦上来。哎，很奇妙，耶稣不是在船上，耶稣是在海面上，波浪翻，汹涌翻腾，耶稣却可以站着。当他拉起彼得上来的时候，彼得和耶稣一起站在海面上，这是门徒没有办法经历的，这是只有彼得这个求大事的人他能够经历。哎，我竟然能够站着，因为耶稣拉着他。那耶稣把他救上来之后呢，耶稣就责备他，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你既然说如果是你叫我走过去，我叫你走过来你就会走过来，继续定睛仰望我，但是为什么你突然间眼睛看风浪却忘记看主了？那耶稣先把他救上来，然后才告诉他，才指着他教导他，那先救然后才教，那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先得救有生命之后才叫人做好。很多宗教都是在这个重要的秩序上颠倒了，要先教导人，要怎么样来帮助人，宗教教教人，教人没有办法教好，因为人是败坏的，神没有办法教，只有把你救上来，耶稣把你从罪恶里面救上来才能够教导你。所以彼得尝试在海面上行走，显然失败了，虽然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不过他至少勇于尝试，一般人似乎不敢做的事情他做到了，比那些安逸在船上的门徒失去了与主耶稣同在海面上站着行走的机会。没有失败因为没有尝试，没有犯错因为少错，没有受到责备因为没有做什么，所以不会受到责备。很多时候我们为了避免犯错，避免失败，所以最好保持安静，什么都不要做。我们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不会错，所以我们做一个很乖的基督徒，不会犯错的基督徒，什么都不做不尝试，好像很聪明很正确，不过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缺少了一个尝试，缺少了一个信心为主做大事。已故的杨牧古牧师在抉择杂志里面写过这样的一篇祷告文，他说没有人不跌倒而学会走路，没有人不患病而可以成长，没有人不犯错而可以懂得选择，没有人不受伤害而懂得生命的意义。他说神啊，谢谢你这份宽容和厚恩，赐给我机会去犯错以致我可以完全，求你赐给我勇气使用那机会，更承认别人有那犯错的机会。是的，彼得好像犯错失败了，不过他在属灵经历上他可以说他是比门徒更进一步，真的体会到说靠着主他能够做一些事情。这对他最后为什么耶稣使用他，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大家都被圣灵充满，但是只有他开口讲道，引用旧约圣经，引用诗篇，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复活的主，结果有3000人悔改信主。我相信这是彼得经历到主的操练。那我们都曾经失败，在人生的暴风里面可能软弱失败，不过软弱失败可能成为一种宝贵的经历，那我们继续仰望主。所以当彼得沉下去呼求主的时候，耶稣把他救上来，然后才责备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彼得受责备不是因为他逞强好胜，彼得是因为他没有持续的信心，他最主的信心没有贯彻始终，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信心，只是他信心比较短暂，开始的时候定睛仰望主，但是当他跨不下去好像又好像不大一样，开始看一下周围的风浪，圣经说只因见风声大他就沉下去，所以只能说他没有信心支持他继续走完下去。我们要知道其实一直以来耶稣没有改变，环境也没有改变，因为当彼得还没有下海的时候风浪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当他下海的时候可以站着的时候风浪也是这样，那什么时候会沉下去呢？风浪还是一样，他的信心动摇，没有继续钉钉抓住主的话语， 所以看到狂风暴浪的时候，视线移开了，不是把焦点放在主的身上，所以他就沉下去。所以说外在的环境没有什么分别，只是彼得内心开始起伏不定。那人生我们也同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问题，大小轻重不一样，不过最重要的问题，困难是什么？不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四周的问题，有时发生在我们心里面，影响我们心思意念，所以问题仍然可能在身外，可能不是太大或者 太困难，还是可以解决。但是问题占据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情况就似乎显得更复杂困难。就像旧约圣经，在旷野的一些人，他们派探子去迦南窥探那个地方，探子回来报告，十个探子都说，哎呀，那边的人亚纳人又高又大，他们好像巨人一样，我们好像蚱蜢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些恶性报告出来的时候，就有些人他们就害怕，他们被害怕占据他们的心，还没有过去他们竞争的时候，我们不行，他们是巨人，他们看我们好像也是蚱蜢一样，他们真的是巨人，好像给他们吃定了。所以这个困难问题占据他们的心，他们就害怕，他们就不敢进去。所以有位神的仆人说，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在我和难处之间，神在中间，我看到神的，不看到难处，这是信心。疑惑是什么呢？疑惑是神和我中间，我把疑惑放得太大，以致疑惑在中间，神在后面，我看不到神。当然我们都在理念上，都在头脑知识上，我们知道说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不管都是我们的眼睛，我们思想专注在苦难问题上，结果我们只看到难处，看不见神。就像我们受到简讯啊，他要动手术，或者又要插管，要怎么的时候啊，又被感染了。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难道神不在掌管吗？很多时候我们实际受到一些信息，或者看到一些情况，我们就受到影响。其实情况都是一样的，如果你继续看到说神都在掌管，只是我们被这些外在的一些波动，我们就受动摇。所以什么时候当我们的注意力从主的身上转移了，真的因着其他一些事情，我们理念上知道，但是我们被外在的一些东西看到，哎呀，情况好像不妙，我们就动摇。所以三十二节说，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你就看到说，耶稣和彼得，让耶稣把彼得拉上来之后，才被他教导他，然后他们一起再走到船上去。当他们一到船上的时候，风就止住了。然后在约翰福音跟描述说，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到的地方，好像都几个神迹串联在一起。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一个神迹，彼得能够跨出海面，能够行走，能够和耶稣一起站在海面是一个神迹。然后到船，他们到船上的时候，风止住了，又是一个神迹。然后很快就到了他们所要到的地方。这个和门徒前面几个小时他们叫摇橹神苦，那个比较起来是很大的分别。如果耶稣不在你人生的船上，遇到暴风困难，你只能靠自己去面对，挣扎辛苦，许多时候心灵得不到安息，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到在罪恶在试探里面力不能胜，工作感到很大的压力，没有果效，因为在我们人生的船上没有主同在，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辛苦。让平安的主在我们心里面，心灵得到安息，心里不再有风浪，风就止住了，也就靠岸了。所以信心就接受说，即使在暴风当中，主耶稣不是不知道，不是不看见。你现在面对什么困难，或者你很久了一些事情没有办法解决，难道主不知道，主看不到吗？叫我们继续定睛在主身上。当我们信心受到试炼的时候，求主赐下我们坚定的信心，忍耐的心，即使面对失败，面对困难软弱，还是坚定的相信。就像彼得，即使走不到耶稣那里去，他还是说，主啊救我，还是赶紧回到主的焦点那边去，主啊救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的那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圣经告诉我们说，真的有时候神愿意我们的信心接受一些操练，使到我们更显为宝贵，得到称赞。信心没有经过试炼，就没有办法成长。所以门徒面对暴风浪，也是神给他们一些考验。很多时候今天我们都想说，最好是平平静静，一动不如一静，不要有什么改变，留在安逸的地方最好，平平淡淡安逸的生活，不想接受什么挑战。不过我们必须说，有时我们的主真的要我们去面对一些困难，让我们成长，让我们离开一个环境，去接受一些新的挑战，是叫我们更经历他更多。那教会我们领受神的福音大使命，传福音做见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除了到中国去宣教设立教会，我们说秉烈传道在东海那边设立教会，我们今天也开始两个特别的工作，一个就是推哈那边，我们租给这个智障人士福利促进会做这间活动中心，现在开始有十多位，接下来可能有三十多位这些智障人士啊，每天星期到星期五早上九点到五点会在我们教会那个地方来成为他们这间活动中心啊。当然这样的一个设立，我们就开始预备要做社区关怀的工作，要接触这些他们的家属或者这些管理人员，也是我们去接触他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一个新的开拓施工。那另外一个就是乌兰这边开始设立崇拜，向这个地方周围的人传福音。当然我们需要走出来，如果当初我们去年底我们在还在崔航那边，大家我们还在江崇拜那边，如果我们没有走出来，我们还是在那边。当然走出来我知道很多挑战，有一些人要重新适应，有一些人没有什么这些方便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要我们一起去经历。我感谢神，大家都愿意接受新的挑战，大家都愿意去经历。接下来有什么，是不是有更大的一些叫我们去接受考验的，我们不晓得。无论如何，神有的时候不要让我们一直在安逸的情况，叫我们去接受神要我们去体会的一些东西。有一神的仆人，他大概五十多岁从他本来有好在好几间教会，他创办了好几间教会，那么做了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那大概五十多岁他就好像说退休了，其实他说不是退休，他是退下来，他继续讲道，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只是没有在教会里面做那些工作。那么访问他人就提到说你在这些年间你建立了好几间教会，而且你现在继续有这样这个信心接受很多教会不同的地方去讲道等等。那么你有什么一些心得或者什么秘诀告诉年轻人？所以这个牧师就说这几个字：不求神挪去前面高山，只求神赐下攀山的勇气。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最好不要有困难，但是他说不是求神挪去这些困难，而是求神赐下攀山的勇气。我就想说，同样的，我们面对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3节，我们写说不求神平静狂风暴浪，只求神引领飞越红汤。这就是彼得他们说，主啊，如果是你马上平静风浪，彼得说求你叫我过到你哪里去。他有新的体验，这是很不一样的。有位神的仆人马歇博士，在这个医生，他在台湾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工作，他为人拔牙或者做一些医疗宣教的工作。最后他的一句名言说，宁愿粉尽不愿朽坏，就是宁愿烧尽好好的服侍神， 不要在那边好像慢慢的腐朽坏掉。是的，今天神如果要我们面对一些问题困难，我们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去学习面对的。他们说以前我们还没有西洋崇拜的时候，我们只是早上崇拜，我们就觉得哎呀，早上崇拜教会为什么要西洋崇拜。其实西洋崇拜是我在长这边提出来，我在长这边提出来的时候，当时一些长这边说我们可以西洋崇拜吗？当时我们 当时早上崇拜已经有200多300人、大家都很好的侍奉，很好的团契，也很好的成人主的学。那么但是我们看到有些中国同胞开始在新加坡，我们说我就在长这边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西洋崇拜。当然也有一些长子他们也是担心说，那如果多一个相崇拜的话，我们能力够吗？主的学会被受影响，团契会被受影响。当然我们也说，那时我们有两位神学生在可能不久要毕业了，我们说应该是可以，不过长子大家谈了之后还是担心说，我们就说没关系，我们就再祷告。所以在大概再拖了半年多，后来我们才开始成立。他们说成立的这个相崇拜之后，我就更加忙了。他们说以前只是一个早上崇拜的时候，礼拜天下午通常就是开会，开会完了或者探访，大概4-5点我就很轻松了。通常我都是和师母一起去岳母家，但是自从那个西洋崇拜之后呢，礼拜天晚上忙到来9点多10点，几次去岳母家呢只有太太自己去，我就在其他时间去。不过神的恩典够用，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平平淡淡可以过一生，但是神把一些挑战一些机会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是不是要去突破。我相信西洋崇拜现在我们分两个地方，西洋崇拜还有乌兰崇拜，乌兰崇拜要发展，西洋崇拜那边也要发展，大家都面对不同的挑战，整个教育都需要发展。当然接下来面对什么挑战我们不晓得，无论如何当然本经不是我们好像一根蜡烛两头都烧，我们也不是说一根蜡烛两头都烧。松山有人形容松山杰博士的生命就是一根蜡烛两头都烧，真的他为主燃烧，所以虽然短短几十年，但是他就为主做了美好见证。那我不敢说我为主燃烧到完，不过就是求主给我们力量，应该做可以做的我们去做，愿主帮助我们。人生有苦难，但是这些苦难有的时候是神要我们去学习去面对的。我们来唱试试看唱这首诗歌，信心更坚强。这里说人生在世有苦难，但在耶稣里有平安。我们不用担心狂风巨浪，耶稣是我们的保障，不怕天色黑暗，不怕环境艰难。苦难使我们与主更亲近，信心更加坚强。如果会唱的一起来唱。面对困境当中，我们都相信神最好的带领，让我们更加坚定来依靠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也让我们学习无论在哪个环境当中，我们继续仰望你，定睛在你身上。即使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需要做出一些调整，这是我们人手不愿意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安于在一个地方，我们就不想随便的改变，特别年纪越来越大，我们都不想随便改变。但是如果是出于你的意思要我们做一些改变，要我们勇于接受挑战，让我们去经历你更多，让我们信心更加坚定在你面前。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